我们先看一个地方，就是上个礼拜有一位学员啊，问我就是那个射送的地方，因为有一些问题哈，就是下课这个同学上来问我，因为有时候隔了一个礼拜哈，现在这个脑袋哈有时候没有办法装太多东西，所以我有回去再看一下那个射送的地方。我上个礼拜有给大家补充嘛哈，那就是书本，大家看书本82页哈，82页，就是第三行这个射送有没有？其道有三种，十觉义三种。那上个礼拜的学员问这个十跟觉的三种，就是十三种。觉三种嘛，哈，所以前面加起来就是道十觉各三种，就是九部经，就是九部经。那我上次有给大家说，就是78页这个就是道，有没有？78页大正第69经，这个就是道。啊，道这边有三部经，就是因为它最后一行啊，它的经文说如当说有即当知，有没有啊？那就是这样计算，所以说这边道有三部经，然后大正70经，我请大家改为十，对不对？啊，改为十。那这一部经也是有三部，就是它经文的最后一行在80页的这个上面哈，你看这个经文最后一行，如当说有即当知，有没有？啊，所以这个十呢也是三部经，然后大正71这边我请大家改为觉，对不对？那这一部也是三部经啊，那它的最后的经文是在81页的第三行，如当说有即当知，亦如是说，有没有？到这边为止也是三部经，所以前面三部经加起来的话，就是总共九部经了。这样可以吗？那所以81页第三行的后面呢，于如是说差别者等等哈，一直到第五行欢喜奉行，这边就是射送的有声四种说。射送不是有一个有声四种说吗哈，一部经就是这一部经，这样可以吗？有声四种说，你看那个射送有吗哈？然后再来罗汉有六种，讲罗汉的经呢，阿罗汉的经就是81页的第二段啊，第三段，又复差别者，比丘之有声，这边开始，一直到最后面，这边总共可以分成六部经，六种嘛哈，是分成六经啊，对不对？是不是六？几部经？
我看一下。
哎，对，六部经，罗汉有六种，这个就是六部经。所以从色诵来看，就是总共是六部经，这样可以吗？还有没有找不到的啊？找得到吗？找不到就问旁边的人了哈。嗯，我已经讲了三遍了。嗯，如果再不行，我也没办法。再来就是我们书本的665，大家翻开书本665，这个是企业的部分哈。企业的部分，因为我昨天在查资料的时候呢，我发现导师竟然有引用这一部经，当初我没有刻意去找，所以我不知道原来导师也有解释这一部经。书本的665就是大正1085经，这个有翻到没有？ OK， 你看第二行，世尊告诸比丘，一切行无常，一切行不恒不安，非殊习变异之法等等，有没有？那当初我解释的时候，因为我也觉得，因为这个书习啊，我查很多资料并没有很 明确的定义，他只有说安慰啊、休息啊、安心，有没有？但是导师的性空学32页、哦、有引用到这个，导师性空学探源32页、哦、有引用到这个。导师的理解呢是说，一切行无常，就是诸行无常嘛、哦、那它非殊习便利之法，就是说它是不安稳的，它是不安乐的法，就是无常本身是蕴含苦的定义在里面，这样的意思，有看到吗？所以这个非殊习便利之法的意思就是苦啦、啊，就是苦，苦就是不安稳嘛，不安乐的意思，有没有找到啊？有哈，哎，所以整句话哈，导师的理解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对不对？但是其实呢，他在三法印里面只有讲无常跟无我，没有讲苦。那这一部经呢，就是有导师引出来是说，有时三法印呢，他没有讲苦，但是他无常里面有包含苦的定义在里面，就是这一部经。就无常它有包含非殊习，就是不安乐不安稳的意思。所以一般我们讲说人生无常，其实无常它包含苦在里面了，因为我们一定每一个人一定会有生老病死嘛，对不对？只是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不觉得苦，有没有？但是只要我们有这个五蕴身，它就蕴含在它，就是隐藏在我们的五蕴身心，这种苦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你站在苦的立场呢，众生平等不是觉悟、哦、是苦呢，大家都是平等的、嗯、所以呢，你站在这样的理解的话，你就可以明白这个非殊习的意思在这边、啊、所以我觉得导师的书、哦、真的是很像，所以人家形容导师的书像一部小藏经，就是这样、啊、他有很多地方都有解释到、啊、嗯，好，再来我们从今天的补充讲义开始补充、啊、就是杂含80经。上个礼拜我给大家讲解的杂含80经是用空知探究的内容，对不对？那我回去呢再看了一下性空学探源，我发现还是不一样，那还是有很多导师的看法值得提供给大家。那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看法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就是这里所讲的圣法印不是三法印，不是三法印。诶，大家有翻到吗？今天的补充讲义啊，172页哈、啊。所以这里应顺导师他在很多本书都强调，为什么呢？因为是在《佛说法印经》本身。他有提到呢，这三种三昧，他不是在讲三法印，他是在讲三解脱门。我们待会就会看到哈，我待会再给大家看那个导师的文啊。我们看172页哈，补充讲义，补充讲义。那这个是《性空学探源》这一本书的说明，很早期的哈，导师很早期。导师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引用到杂含80经啊，圣法印之见清净经。那这里是三种三昧，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看过了的。第一行就是提到说，如果我们得到空之后，才有办法升起无相无所有两种三昧。那如果能够啊，就是升起这全部的三昧呢？然后才能够离慢知见、啊、第二行提到说什么是空三昧、哦、他说要观察五蕴的无常磨灭不坚固变异法，导师没有做顿号、哦、所以大家自己把它自己去切开、哦、这些名词、嗯、就是观察五蕴的无常磨灭不坚固变异。那如果能够观察这样的五蕴法的话，我们的内心能够获得安乐清净解脱，这个就名为空三昧。那什么叫无相三昧呢？下一行啊，正思维三昧，那观察色声香味触法六境的相断， 名为无相三昧。那什么叫无所有三昧呢？就是观察贪嗔痴三种相断，名为无所有三昧。这三种三昧呢，都还没有离慢，也没有得到知见清净。好，我们下面看导师的白话解释哈。导师有解释得很清楚，为什么他还不能够断除慢，能够得到解脱呢？导师说啊，杂含八十经三种三昧有不同看法。空三昧就是观察五蕴的无常，不起染着啊，心离杂染啊，心离开有漏的杂染，倾向于离染的清净解脱。这是空定，大家把空定圈起来，就是空的三昧，它只是定的境界，并不很高，近于平常所说的看得破，只是心不向外追求，而往内追求清净解脱的定境而已。第二，无相三昧是什么呢？断除六境六尘的相的禅定叫无相三昧。那无所有三昧呢，就是没有升起贪嗔痴三毒烦恼的禅定。所以你看下一段 B 的地方，他说三者 三昧浅深赤地，以空三昧的不随境转为基础，先要修空定为基础，进而修无相三昧，不见外六尘境啊，对外境不染着。第三啊，最后呢，这个无所有三昧，内心离贪嗔痴等三毒烦恼啊，就是不干扰我们。小节的地方，你看，这都还不是彻底断除烦恼的，只是由定力的支持，定境能够暂时拂掉这一些烦恼跟执着，外不见六尘，内不起三毒，所以都还没有办法离慢，还有得到知见清净。换句话说，经文所出现的第一段呢，就是谈禅定的境界，三三昧是禅定的境界。所以这里呢，不可以把它看成三法印的，不可以。而且它是很明确的，空三昧是讲五蕴，无相呢是讲六境，无所有是讲贪嗔痴三毒。好，再来科判刮胡二，那这一段开始呢，就是能够离慢之见得解脱的啊。要知见清净，必须增上修习无我为出发的三昧。无我为出发，就是以无我正见为导的禅定，才能够解脱啊。所以这段经文呢，他说我们正思维三昧，观察我跟我所从哪里来了呢？我跟我所是从什么因缘而生啊？观察之后呢，知道说原来是从见闻嗅尝触识啊，就是六识啊，根净识嘛哈，六种识而产生的。那为什么会产生事呢？就是因为根净和产生认识作用。那既然这个事啊，眼识乃至意识啊，是因缘所生的法，那既然是因跟缘所生的法，那它一定是无常的，那怎么可能有常呢啊？那既然是无常的法，它必然是什么呢？有为行缘起幻灭离欲断之法，这个就名为圣法印，知见清净。那这个有为行哈，导师早期呢没有把它斗开，但是空之探就有斗开，所以刚刚我说那个行呢是要打一个逗号啊，就是有为跟行是两项啊。 待会我们看后面的表格就有了啊。我们看这个174啊，我有做了一个对照表给大家啊，因为上个礼拜时间太匆促哈，我没有给大家做这个对照表。那我回去看了很多遍呢、啊，那我做了这个对照表之后就比较啊一目了然了啊。那174页最上面第一栏就是杂含八十经，总共有八种法，对不对？所以你看导师后期的空知探究呢，就把行呢单独立为一项。你去看上个礼拜的讲义啊，就行呢导师是把它顿开的，总共有八个。那《瑜伽师地论》卷87的解释呢，也是有八项，但是稍稍有一点不同啊，它就是解释八十经的。那卷《瑜伽师地论》卷83啊，也是有八项，就跟杂含比较接近啊，跟杂含比较接近。还有杂含357经，这个就是77字经啊，那它也有八项，相应部。22.21只有七项，好，他没有谈到第三啊。那下面呢，就是表格下面呢，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讲义来的啊，就是我把它贴出来给大家看。导师其实有一个一个的解释杂含八十经的八个语词，第一个就是无常，无常，导师说。我们的这个认识的法、啊、眼识乃至意识的这个识啊，因为它是因缘所生的法，所以它本身是无常的识法。第二，有为是指什么呢？因为它是烦恼跟业力所产生的，所以它是有为的法，会生灭的法。第三，什么叫行呢？思愿思心所造作的，这个思愿就是思心所造作的有为法。第四，因缘所生的法。第五，那这个因缘所生的法呢，它是可灭的，就是它是可能会灭去的，或者是有过患的。第六呢，它是灭法，就是终归于灭啊，终归于灭。第七跟第八呢，就是谈说它就是如果按照它的灭之后呢，它就会回到它原来的实相啊，就是离欲跟断执法。所以导师在导师的著作哦，有时候你没有一个一个的这样子去思维，或者是把它这样分段下来的话哈、哦，你很难看得到它就是在解释经文的这八个相。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导师的书是要读很多很多遍，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空知探究跟星空学我看了几遍了，我好像看了四五遍了，我都很多看不懂所以我自己在读导师的书还有读阿含经，其实我是读很多遍的，我不是读了一遍就可以讲课的人，我是比较钝根一点，所以我要读很多遍啊。那读很多遍呢，看到这一些维系的地方呢，内心就会更加的法喜，因为导师的功力实在是了不起，非常了不起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培养这样的耐心啊，不要只是师父解释给你听嘛，有时候要自己去发现，你会更加法喜一点，明白吗？好，我们来看173啊，回到前面一点哈、啊，他解释这一部经第一行啊，第一行。谈到这个用无我的正见来观察这个三种三昧哈，那导师呢经文底下就有白话的解释啊，173第一行，由此可见呢，在定境当中不受外境所系的暂时过程还不是究竟，所以在禅定的过程呢，其实它可以降服外在的色声香味触六种境界，声音他听不到啊，就干扰他也完全，臭的味道他也闻不到，就是六境他可以隔绝。那禅定呢，也可以让内心的贪嗔痴暂时扶住，不会影响我们。所以禅定的功夫会让外道呢觉得自己解脱了，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效用。 所以我们大家如果你有打坐的经验呢，你会发现其实打坐我发现你如果每天都培养五分钟盘腿静下来，你每天的话你每天养成五分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其实那个 定的内心它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啊。虽然我们现在的人是很忙啦没有这样的耐心，但是如果你慢慢有兴趣去培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禅定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啊。所以它叫做众善业嘛，三福业里面禅定是最重的嘛，布施、持戒、升天，就是禅定是最重的善业啊。OK， 再来我们看第二行刮胡 A 啊，那定境竟然不是究竟呢？那要怎么能够达到究竟？必须彻底的遣除我跟我所的执着，通达无自性的法法归灭啊，就是你了解呢，所有的法它终归于灭啊，无常有为，它是过患，是灭法啊，它终归于灭啊。那见到灭法啊，灭的法不可得不可量，平等极净，那这个就是看到了涅槃即灭的道理，这个才能够离我慢而得之间清净。这个即灭涅槃理呢，就是即净涅槃的道理，这样才叫做如实之见，那如实之见才能够自证解脱啊。那这一种见灭而得无我啊，在阿含经1266经也有提到，他说眼识还有色尘啊，就是根净识三个哈，见灭知灭啊，这当中你可以明白说它是无我啊，非我不异我不相在。都是无我的就对，因为这三个所讲的就是即蕴我跟离蕴我嘛，就是无我的意思。那小结，所以这三种三昧呢是不够的，你只有修禅定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无我的这一种观察，观察无常有为法，法法终归于灭不可得，才能离我慢毕竟断啊。才能我慢毕竟断啊，离慢之见清净啊，所以这个才能够得到解脱啊。好，这个是简单的解释这一部经。总结，这三种三昧叫做解脱门，看到吗？他导师在这里讲是三解脱门哦，它是解脱的门，但是本身并没有达到究竟，必须要进一步观察我所是因缘假合的法。无常不可得而否定它，才能达到解脱。所以解脱的门呢，就是说你开门你还没有进去啊，所以它叫做还是有漏的啊。比如说我们的门，左门右门，你到了门前，但是你还没有打开门进去室内啊，没有进到涅槃城，所以还不算无漏啊。那空在这里呢，作为最前面的基础，然后最终呢也是归结于空啊，就是即净涅槃的意思啊。好，再来我们看标题刮胡二啊，圣法印经其他的译本啊。那圣法印经有两个其他的翻译，第一个是西晋的主法护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上一份讲义有引出来的，就是佛说圣法印经，也是在大正第二册哈，500页 A 栏到 B 栏。那它的含义呢跟杂含八十经是相同的。我有去看哈，它的翻译不好懂，但是导师说的没错哈，它的经文大意呢跟杂含八十经的次第是一样哈。第二，赵宋师父所翻译的啊，这一部呢叫做佛说法印经，佛说法印经。那这一个就是改为这一部经的内容呢，它就改为修行三解脱门的次第。 那这一个就是上个礼拜我有给大家说，导师有写了一篇文章啊，《法印经略说》，就是解释这一部经啊。下一页我有引出一段文哈，待会我们再看啊。OK， 再往下看，但是同样名为三三昧，都是说明这三三昧还有我慢在，不能得到究竟。所以呢，要以空为出发，经过无相无所有三昧，在观我我所不可得而证得涅槃寂静，这过程是完全一样啊。所以他的虽然他说明上呢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的整个的一种啊修行的方法啊几乎是一样啊。所以空无相无所有三三昧跟三解脱的门的关系，三解脱门的关系非常的相合啊。好，再来看最后两行两段啊。那这一部圣法印经啊，圣法印在杂含其实呢所说的无常无我等义，但是并没有把它称之为法印，这要到增益阿含经才有明说啊。最后两行，那么这部法印，这部经的法印究竟是指什么呢？不是三法印，也不是四法印，应该是证入解脱涅槃之门的三解脱门，看到吗？哎，所以就是我看到有学员有寄一些资料给我哈，我有时讲课我没有参考一些人的资料，就是因为我有大概知道他们的程度了，所以大家参考一下就好啊，嗯。OK， 我们再来看下一页哈，174最后一段。那这一段佛法是救世之光，就是导师解释这个法印经略说啊，就是师护所翻译的这一个单行本。那这一段文是上个礼拜我有给大家说哈，导师在解释系缚跟解脱的时候呢，解释得非常的感人啊，也解释得非常好啊，所以我就再贴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OK， 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哈。导师说啊，空性呢是诸圣人所体证的，那要证入这个空性呢，毕竟空性呢是要由三解脱门而证入的。那为什么要证入空性呢？修行又有什么意义呢？OK， 那我们的世尊他本身就是有觉悟了这一些真理，那他希望透过他的经验来跟我们分享，从认识自己认识世间着手啊。那我上次也有给大家引用那个三量的导师的说明嘛，就是限量还有比量深眼量，对不对啊？我有给大家说，我那一天才跟我们住持分享啊，我说我们现代的人啊，读经论啊，很多呢稍微看一下读不懂啊就放一边啊，因为没有什么感觉嘛，不像金庸小说那么吸引人，对不对啊？那既然这些经论我们称它为深眼量，但是我们读不出这些法喜。但是导师的解释说，深眼量呢这些文字啊，对凡夫来说它只有材料，它只是文字材料，但是它对于圣人，比如说了哈，它对于一个觉悟的人，他再重新拿起这种佛说的经典文字来看的话，他会觉得这个就是他的经验。所以深眼量呢，对圣者来有体悟的人来说，那个就是限量，经典本身就是限量，他看到全部都是修行的经验。对凡夫来说，哦，这个材料很好哦，讲课可以用哦，你知道吗？他只是材料而已，他还没有修正嘛，所以他就对圣严量的那一种感情呢还是很肤浅的。 啊，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人啊读经论，师父我今天很忙哦，没有办法来上课啊，然后另外一个又他又有很多事，总之我们现在的人都是很忙的啦啊。那当然师父不是说大家打妄语啦哈，但是至少我看了导师的这些说明之后呢，我自己发现啊，我们如果说在经论的文字啊，经律论的文字里面，如果你看得很法喜哈，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是有修正的人啊，但是至少这种圣言量啊，对我是有那个增上的效用，我有尝到一些解脱味啊，离欲的味道，解脱的味，清凉的味道。那如果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个就是业障深重那个不是啦，讲笑啦，不是业障深重啦，就是可能我们过去是没有熏习过，所以你对那个文字一点感觉都没有哦，怎么读来读去都盖起来啊，不要读啊。那这个就是这种圣言量对我们根本都不是限量，它只是文字而已，只是材料啊。所以呢，像导师这里说啊，佛陀的经验呢告诉我们，那圣者们记录下来的文字呢，其实主要教导我们的呢，就是认识自己，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自己的世间，我们住在的世间啊，这两者，这两个大问题是我们修行要了解的，一个就是了解自己，一个就是了解世间的真相啊。我们生在这个世间，可说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活动，没有办法自由自在自主啊。那一切的物质、社会跟身心，都影响着我们。所以你看，我们的身心哈，我们的这个生命呢，是受着三个方面东西的影响，一个是物质啊，比如说我们车子、房子有没有？国家啊。这些社会啊，社会也是嘛哈，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有自己的身心，影响着我们，拘碍着我们，使我们的自由意愿呢，七折八扣等于零，就是很像被一股力量推着我们，不断的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我们好像自己没有办法踩刹车。那这种的话就是不由自主的这些周边的外在的因缘、内在的因缘阻碍着自己的自由，我们哭了又笑了，得到了又失去啊，在这悲欢得失的人生中啊，我们随波逐流，不由自主，可说是环境啊，就物质、社会、身心决定着我们，这个就是戏服。所以你看导师解释佛法的烦恼的戏服解释的多么的好哈，这个就是束缚。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会被东西束缚着我们，其实我们束缚我们的东西很多啊，物质、社会跟身心啊。所以我们能够主动的有动力的啊，争取自己要闻法修行的因缘啊，这个就是希望在这一些束缚当中找出一条出路，这个是需要勇气跟耐心的哦，你知道吗？你如果不愿意放下家里的这一种啊，或者是这一些聚会的，或者是这一种娱乐的这一种欲望的话，我们是不愿意来道场里面闻法修行的。大家有没有发现 因为明天开始连假了，对不对？我们边上课边计划明天要去哪里玩哦，要去哪里吃，对这个是当然啦，也许大家说师父我们是在家人当然允许当然无可厚非啦是佛陀也说在家人是可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还是要安排一些自己的时间让自己进修至少今生呢，不能够完全 断除这一些戏服，但是至少解几个戏服也好嘛，对不对？至少我们在有生之年解脱了几个戏服也好啊。有些可能你解脱了这个物质的戏服，对不对？有些人啊，他能够解脱这个物质的戏服，他能够随缘生活很好。那有一些人呢，他可以家属眷属的戏服，诶，他又比较可以放得下。所以每一个人今生能够做到的这一种松绑戏服或不尽相同，那我们就看自己修行的功夫到哪里。你修的越用功，你的束缚就会解得越多啊，这些心结啊，你就解得越多。那如果你不太用功啊，你当然就还是心有千千结，没办法。OK， 我们来看下一段哈。谁能够决定谁啊？什么能够戏服自己啊？导师说啊，问题都是在于自身的起心动念，从无始以来陷于矛盾的相对界而不能自拔。这个相对界就是好坏美丑啊，啊，富贵贫贱啊，这种相对嘛啊。那我们凡夫呢，都是起心动念呢，都是被这一些矛盾的概念无明所戏服，不能自拔。所以呢，环境呢如魔术师指挥棒一样啊，自己跟着这个魔棒呢跳起悲欢离合的舞曲，在这个客观跟主观的对立中，心内心跟物质的对立中，时间跟空间局限的对立中，没有究竟的真实，没有完善的道德，也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你看，我们会有客观主观内心跟物质时间跟空间的这一种对立呢，都是因为我的问题，因为我才会有外在的这个对应嘛。比如说你看有一些人哈，他稍微有一些小聪明，他就认为他自己看待事情是最客观的，你们所有的人都是主观，只有他客观，是吧？所以你跟这种人看电视你最累的，为什么？因为他都分析这个事件都是主观的，只有我在旁边看是客观的，你知道吗？那但是我觉得哈，我自己认识很多人，我发现呢，其实这种主观和客观的这一种认知啊，都是无明而造成的，都是无明自心间造成。你如果不是像《杂阿含经》从头到尾都叫我们无我的话，哈，无常无我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纠正这个问题的啊。所以佛陀所教导的都是很根本的，只是我们现在程度没有办法体验而已啊。再来的话呢，就是只有悟入平等空性，契入绝对的实相，才是真正的解脱，真正的自在。好像莲花不染污，如虚空无所障碍一样，实现永恒的安乐、自由、清净，这个就名为成佛啊。所以你看导师他形容这一种成佛的境界啊，他形容到很平常啊，很平常啊，没有说放大光明啊，那一种没有。OK， 那这个就是八十经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经文八十一经。书本八十一经八十九页，对不对 ？OK， 八十九页哈。八十九页的最后一行，《富罗那经》啊，《大正八十一经》这一部经，佛在毗耶离啊这个重阁讲堂说的。好，我们看九十页哈。这部经是一个离居族啊，这个车哈读成居啊，离居族就是一个族群啊，印度的一个应该是北方的一个东北哈，东北的一个族姓啊。那这里的族姓子呢，有一个人叫摩诃南，他每天游行呢都是想要去亲近佛陀啊，佛安住的地方。 那这一天呢，他这个摩诃男呢去找世尊，还有呢他认识的比丘们。那但是呢，他说他出门的太早啊，他想说我的善知识们应该还在禅修，所以呢，我现在先到那个外道的地方去参观啊一下。所以他就到了这个阿奇毗外道所住的地方。这个集市就是富罗那迦舍啊，非常有名的一个无因外道的住处啊。那他去到他们的场所的时候呢，这个外道的徒众啊啊，你看有500外道这么多哎，天哪！然后呢，在那里怎么样呢？高声细细论说俗事。第二段，那这个富罗那迦舍呢，这个他们的叫什么主人呐 啊，看到这个摩诃男呢过来的时候啊，那就跟他的徒众讲啊，哎，大家要保持寂静，你们要默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摩诃男呐是世尊弟子当中白衣弟子的上首，哎，就是最优秀的了啊，白衣弟子最优秀，常乐极静，赞叹极静。所以呢啊，他要来到我们这边，我们要保持寂静。所以你看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徒众啊，包括释迦佛自己本身，他给人的感觉是寂静，不是菜市场。所以我读杂阿含经，我自己看了，其实很多地方我很感动，因为佛陀并没有强调说我是极静的哦，外道是很亏闹的哦，没有，这个是外道自己讲释迦牟尼佛的这一种修行的氛围跟气质。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从这些经典你可以看得到说，我们学佛者本身应该要效法这一些圣弟子的极静的道德啊。所以呢，我们呢没事就是要保持寂静，注意呼吸。那下一段啊，那再来呢，就是这个摩诃男啊，那就跑去跟这个富罗那迦舍问讯啊，就是大家问候的意思了哈。经典的问讯就是问候的问安的意思啊。那互相慰劳啊，就是互相慰问，却坐一面，就退坐一面啊。那摩诃男呢，就跟这个富罗那问说啊，我听闻富罗那为诸弟子啊说法，说什么法呢？无因无缘众生垢秽，无因无缘众生清净，就是众生的污垢跟清净都是没有因缘的。好，我们看下一页哈。世间有这样的传闻，那您有审核过啊？您有审查一下有这一类传闻吗？那是不是外人的这一种毁谤呢？啊，那还是世间人自己讲的啊？这个是法，这个是非法啊？那下一段，那富罗那迦舍呢就回答说：“确实的。”我就是讲这样的理论，他说我就是讲这样的，别人没有毁谤我，哎，没有毁谤我啊。第三行，你看，摩诃男，我确实有这样的看法，这样的说法啊，思想，无因无缘，众生有垢，还有清净。那这时候呢，这个摩诃男呢，就心不喜乐，喝骂已从坐而起。我看到这个哈、哦。跟前面那个人家赞叹他是白衣弟子最为上首，好像有一点对不上来了，你知道吗？所以有美好的称呼的人怎么可以这样随便骂人家？他可能是就是经典记载的这种文字啦，我们不要太在意。我跟大家讲一个笑话。我自己在讲课，还有时候我会带领一些给大家读经典，然后分组讨论。有一些人呢，他就是不是讨论整部经的要义，他就是在看到这种文字的矛盾，他就一直提出来说，为什么这个 上首弟子会骂人呢？他就会找这些小地方来在那里一直讨论，一直讨论。然后这个经文的最重要的，为什么啊？无因无缘，众生垢秽清净这个主题不讨论，去讨论那些旁边的。有一些人哈、哦、就是这样啊，嗯，在这个有时候呢，就是师父就会指正他啊。我们不要模糊焦点，我们还是要看比较重要的啊。好，那这个摩诃男离开之后呢，他就回去禀告佛陀。那佛陀就跟摩诃男解释说啊，这个富罗那迦摄呢，他是出意语不足迹。这个出意哦，很难解。我去查字典哦，他汉语大词典确实有这个词哦，出意这个词。汉语大词典的意思是立意，还有出主意的意思。但是放在这里好像解不太通啊，啊，解不太通。从佛陀讲的这句话来看的话，有一点是没有实际的意义。他讲的这些话呢，是离开啊有道理的这种语言啊，不足迹，就是不值得你去学习。那富兰那愚痴啊，不辩不善。非因即因而作这样的说法，无因无缘众生有垢，无因无缘众生清净。他说是没有因缘的啊，你烦恼跟解脱没有因缘的啊，没有因缘的自然的啊。所以他这种观念呢，套到生活上就是，你今生诞生下来，你富贵贫穷那个都是自然的，命中注定的。所以我听到有一些人讲这个宿命论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候很多感触啊，不是说反感，我是很多感触。所以我前两个礼拜不是跟大家说吗，就是我听到有一些修行者说，哦，你会确诊啊，会确诊就是会确诊，不会确诊就是不会确诊啊。我觉得你这个道理叫做因缘说吗？我实在是想不通啊！啊，有因有缘你才确诊嘛，有因有缘你才不确诊，这个才对嘛，对不对？所以嘛，我觉得这个缘起要多加强一下这个人。嗯，好，我们来看下一段哈、哦。佛陀解释说，其实是摩诃男他说何因何缘众生有垢，众生清净呢？好，下一段呢是非常非常好的文字啊。下一行哈，他说摩诃男，如果五蕴一向是苦的话，如果五蕴全部都是苦，没有一点快乐，众生不应该对五蕴产生乐着。相反的，摩诃男，如果五蕴不是啊，如果五蕴非一向是苦，如果五蕴不是全部苦的话，它还有快乐的话，哦，它还有快乐的话，那众生不应该对五蕴产生懒惰。懒惰所以戏服，所以有烦恼啊。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呢，待会我们看补充资料呢，就是不同的翻译呢，就会更明白一点啊。那这句话实际是很重要，这里有一个错字啊，大家自己改一下哈、啊，就是倒数二四五第五行非乐这个，大家改成是乐，是不是的是。是乐，对，是不是的是。待会我们看补充资料，我会给大家看正确的经文啊。是不是的是啊，还有最后一行还有一个非乐，有没有？这个非也是要改掉，改为是不是的是，对。是乐啊，其实就是有乐的意思啦啊，有快乐的意思。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的教材呢，它有修改这边文字啊，导师的这一个好像也有错，汇编也有错啊。那我们待会看那个 补充资料的时候就会更清楚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这部经。